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两会中的政协会议星期四闭幕。这个被称为是政治花瓶的机构，在今年年会期间有一些睇点，就是几乎每年委员这样触碰一些敏感议题的政协委员朱征夫提议适时取得寻衅滋事罪。中国政协 CPPCC 的机关部人民政协部引述朱征夫的分析指出，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民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是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的缺陷，很多同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单止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亦都极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这份官办的刊物报道说，朱政府将在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另有报道说，针对刑法之中寻衅滋事罪名的缺陷，全国人大代表萧胜方在今年两会前夕亦都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这个消息得到中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发表了署名文章，引起了一些网民注意和跟帖评论。记者浏览发现，相关报道和文章后面的绝大多数跟帖表示支持，为这位政协委员的上述提议点赞。只有少数评论认为，不单止不能够取消，反而要严厉执行。为数不多的网友担心，这个罪名一旦取消，社会可能会不稳定。天津网友苏浩东在凤凰网跟帖表示强烈反对取消寻衅滋罪。该网友认为，只有那些不法分子才可能触犯该罪，普通本分的老百姓老老实实不可能沾边。一名网名叫胡胡的网友写着说，罪刑法定应当细化，否则就成为了寻衅滋事是一个框，乱七八糟往里面装。网名为南波居士的网友评论说，朱委员提得好，目前就应该取消这一项的罪名，这个罪名成为一些地方借此剥夺人民群众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工具。山东网友余博留言表示，还有监视居住亦都应该一并取消，这些才是人民的好政协委员。朱政府是一位资深执业律师，目前担任广东省律师协会荣誉会长。他在今年两会前夕对中国媒体解释了上述提案所依据的理由。他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面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亦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模糊性不单止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亦都可能使到执法机关选择性地去执法，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朱政府认为，寻衅滋事罪存在明显的缺陷，同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有关。这样的现状不单止是对现实中的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亦都极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他又指出，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势在必行。2008年起，朱政府已经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报道说，过去十年内他提出过63项提案，其中包括建议不宜给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并且建议人大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还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在由于肺炎肆虐而推迟举行的2020年两会上面，朱政府还提议由国家财政向中国居民每人发2000元作为给民众的疫情损失的补贴。上述议案引起公众关注和议论，不过这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建议多半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采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四年前提出的放宽互联网管制以促进中外文化教育科研交流的议案，同样至今并无下文。据维基百科介绍， 尋人滋事罪是1997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時候，從1979年刑法第160條規定的流民罪分解的罪名，根據中國最新的刑法，該罪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搜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該法第293條規定，就是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一就是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二就是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第三就是強攞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第四就是在公共場所引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搜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尋釁滋事罪是否應該取消，法學界內對此一直存在著爭議。據中國新聞周刊署名陳麗媛的文章介紹，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者曾文科同樣認為，尋釁滋事罪適用的範圍太廣泛，導致了一些無必要入罪的行為亦都入罪，使到該罪名成為了口袋罪。文章指出，該學者還表示尋釁滋事罪在刑法之中保留並無太大的問題。他說，這個觀點的大前提基於刑法中隨意取消一個罪名，對於公眾來說，短期內會有一個心理上的暗示，就是該罪名並不重要，或者說罪名裡面所規制的行為並沒有太大的危害性了。他又建議應當考量這樣的一種不良的影響。在中國的司法實踐當中，尋滋罪遭受到司法機關濫用的案例比比皆是，經常被用於打壓異議人士、人權捍衛者、上訪民眾和發表批評言論令到官方不爽的網民，頻頻引發爭議，被指民自辱的幫兇。在冇幾耐之前，兩名前往徐州市豐縣探望所戀女的女性志願者，被當地警方以尋滋罪名送入看守所。北京兩會前夕，其中一人名叫烏伊的，在3月初遭受到徐州警方跨省從安徽捉走，當時正值中國公安部剛剛宣布展開為期10個月的全國性打拐專項的行動。1年多前，公民記者張展因為在武漢現場拍攝視頻報導疫情而被以尋滋罪判刑4年。有傳聞指武漢當局將另一名被捕公民記者方斌的罪名由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改為尋釁滋事，他們的遭遇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的關注。去年的年末，山東青島平道市雲山鎮黨委書記王麗打電話威脅，說有100種的方法以尋釁滋事罪名刑拘去年北京維權的訪民。這段令人感覺毛骨悚然的電話錄音被人放了上網絡，引起眾怒。遼寧丹東維權人士姜家文曾經無數次被捉，遭受到囚禁5次，送勞教，但是仍然堅持上訪維權。他在中國維權群體中素有被勞教冠軍的稱號。2015年10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庭審著名人權律師蒲志強的圍觀的現場，姜家文對美國之音表示，
自由，我們要自由，必須要生源不是強、我們要民主，要生源不是強的。
他們要自由要民主，就是要聲援蒲志強。2018年10月22日，這位因為司法不公、詐騙、拆遷、企業改制被剝奪勞動權利而上訪維權多年的公民，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刑拘，之後以尋滋罪判刑1年半。今年兩會期間，66歲的姜家文同外界再度失聯。蒲志強在2015年因為網上言論被判刑3年，緩刑3年， 沉之罪是他被定罪的两项罪名之一。他曾经在2013年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以及他在在任的时候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且支持政府建立一个切实的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目前北京市国保在两会敏感期对蒲志强加强了监控，不让他自行外出。蒲志强对朱政夫律师的专业水平极其在两会期间提出取消沉之罪的相关议案表示赞赏。他对美国之音说，2013年9月两高，就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就沉之罪作出司法解释之后，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是负责管理网络言论的所谓非法行为，沉之罪法条有没有由于他的推动而更加容易通过令人怀疑。
言论呢，确实是应当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的话呢，应该是不对的。言论权利的滥用呢，也会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当然是需要用法律来规制的。
蒲志强说，沉人之事已经被大量地滥用，而且是有意识地滥用，他的实际效果非常之不好。他和已经被废除的劳动教养应该说是异曲同工，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存在，早就应该取消。2021年10月，人称中国头号酷吏的原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曾经任职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司法部表态要坚决肃清他的流毒。流亡意大利的前媒体人刘成坤曾因为沉之罪被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判刑8个月，他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会上诉。2008年三鹿毒奶粉丑闻爆发之后，中国多家知名品牌的奶粉亦都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伊利集团仲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2018年3月25日，刘成坤先后公开发表了三篇小说，被解读为影射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涉腐败及外逃，随后遭内蒙警方跨省逐捕，引起昂然大波。在这个之前，内蒙警方曾经在红帽药酒遭人在网络平台吐槽之后，已经因为跨省逐捕而备受批评。同年5月7日，中共党媒新华社针对刘成坤被控诽谤罪发表追踪报道，说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刘成坤对美国之音表示，沉人之事罪是一条恶法，此法不废，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
当想收拾一个人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拿寻衅滋事来扣。从他的历史到他的现实的目的都非常的极其的邪恶，所以我觉得
他说，当局想收拾一个人又没办法的时候，就拿出沉人之事来到扣，从他的历史到他的现实目的都是极其的邪恶，所以他觉得一定要取消这个罪，不取消这个罪谁都会担心的。你走在大街上高声叫了一句，或者不经意间做了一个出格的动作，他可能就定你是一个沉人之事，非常恐惧。截至发稿，对于朱政府计划提交的适时取消沉人之事罪提案的进展情况，并未传出进一步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